弟兄姊妹早，
今天是2022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主日，
我在这里就祝贺大家主恩常在，身体健康，
我在这里祝福大家主恩常在，身体健康，
健康和平安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健康和平安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早上我们都在这里代表我们全体教会，
今天早上我也在这里代表全体教会，
我们宣认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基督，
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从岁首到年终，
从岁首到年终，
他亲自带领我们，
他亲自带领我们。
今天早上我们选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
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
如果在经文的篇牌上面呢，
如果在经文的篇牌上面，
诗篇119篇是全本圣经最中央的位置，
诗篇119篇是整本的圣经在中间，
诗篇119篇有一个特色，
诗篇119篇有一个特色，
它是每一节经文都提到神的话语，
它是每一节经文都提到神的话语，
它用不同的名称去称神的话语，
用不同的名称去称呼神的话语，
所以119篇又称为神的话语诗篇，
所以119篇也称为神的话语的诗篇，
119篇也都是最长的一章的经文，
119篇的诗篇也是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篇，
一共有176节，
一共有176节，
所以诗篇119篇的88至89节是全本圣经的中央的中央，
所以诗篇119篇第88到89节是整本圣经中央的中央，
经文提到有两件事情，
经文提到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藉着祂的爱将我们每一个人救活，
第一件就是神借着他的爱将我们救活，
让我们得到生命，
让我们得到生命，
这个是生命之道，
就是生命之道，
然后诗人就说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然后诗人就说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这个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换个讲生命之道和生命和道这两样是整本圣经的中心，
换句话说生命和道这两样都是整本圣经的中心，
神的话语是生命之道，
神的话语是生命之道，
让我们得生命，
让我们得生命，
让我们得生命之后呢，
我们得到生命之后，
我们要遵行我自己的话语，
我们就要遵循神的话语了，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怎么遵行神的话语呢？
当然了，我们如果没有生命，我们怎能遵行神的话语呢？
一个未重新得救的人，他从来都不会重视这本圣经，
一个从来没有重新得救的人绝对不会重视圣经，
但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得到生命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得到生命之后呢，
我们不一定是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却不一定去遵行神的话语，
所以神的话语是坚定永恒永不改变，
所以神的话语是坚定永恒永不改变的，
也都永远不会失效，
也永远不会失效，
诗篇119篇89节诗人这样讲，
诗篇119篇第88节诗人这样说，
他说神的话语安定在天，
他说神的话语安定在天，
这个是对我们一个保证，
这是对我们一个保证，
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去遵行，
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去遵行，
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呢，
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不知道大家漫长过去两年是怎样去度过，
我不晓得过去漫长的两年大家怎样度过的，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记忆犹新，
我们还记得很清楚，
全球恐慌，
全球恐慌，
香港人呢就最快速的回应，
香港人最快速的回应，
去抢口罩抢消毒药水，
抢口罩抢消毒的用品，
然后呢就全球爆发，
然后全球就爆发了，
我还记得2020年的年初，
我还记得2020年的年初，
刚刚爆发的时候，
刚刚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在这个南非这个 Johannesburg 就是这个约翰内斯堡的国际机场，
我在南非的首都，
连买一个在国际机场连买一个口罩都买，
在国际机场里面连买一个口罩也买不到，
结果呢就开始全香港教会就停止实体崇拜，
结果香港就开始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停止实体的
崇拜，出现一些我们所谓叫做封关的政策，
出现封关的政策，
经济下滑，
经济下滑，
好了，好 好不容易挨咗一年嗰个疫苗嘅出现，
好不容易我们度过一年，后来疫苗出现了，
我哋又带住新嘅盼望，
我们又带着一丝的新的盼望。
结果打完疫苗之后，
结果打了疫苗之后，
仍然有感染嘅个案，
仍然有感染的，
所以又提出一种我哋话叫与病毒共存，
所以又提出一种与病毒共存的。
结果咧就我哋本来个个都唔识希腊文嘅。
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不懂希腊文的，
现在我们就识希腊文了，
现在我们都懂了，
不断有这些变种病毒，
不断的有变种的变病毒，
那我们的 Omicron 这些都是一些希腊文来的，
Omicron 也是 希腊的，
所以到现在仍然没有人可以去预计这个疫情是几时完成，
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疫情会结束。
最新一啲专家咁样预测。
专家最新的预测就是。
大概2024年呢全球先至有机会可以恢复正常。
大概在2024年全球才有机会恢复正常。
我哋仍然有一啲嘅会友喺国内工作。
我们仍然有一些会友在国内工作。
我哋已经长时间同屋企人分开。
他们已经长时间跟家人分开。
所以咧，而家有人形容呢个病毒将会成为一种嘅风土病。
有人形容这个病毒呢会变成风土病。
好似我哋每年嘅流行性感冒一样。
就像我们每年都有流行性感冒。
我哋学习要与病毒共存。
我们要学习与病毒共存。
咁包括在座好多嘅弟兄姊妹同埋牧师都一样。
在座很多弟兄姊妹跟牧师一样，
我哋好似私人嘅祈祷咁样。
我们好像私人的祈祷。
主啊，要到几时 ？How long？
主啊，要到几时啊？
我哋几时先可以完结呢？
这个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几时我哋先可以过翻个正常嘅生活呢？
什么时候才能过回一个正常的生活呢？
几时我哋先可以除低个口罩，可以真面目去见人？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脱下口罩以真面目？是人呢？
几时我哋唔需要提心吊胆去过每一日呢？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用提心吊胆的生活呢？
2021年我开始一项叫成圣追经嘅运动。
2021年我开始了一项叫成圣追经的一个。
其实当初嘅构思咧系一种嘅牧养上边嘅需要。
当初构思咧是一种牧养上的需要。
因为限聚令，我哋唔能够聚会。
因为限聚令，我们不能有实体崇拜。
喺牧养上边面到多个困难。
牧养上很多困难。
我哋就谂到去共同回归上帝嘅话语。
我就想到共同回归神的话语。
有时候想去探望弟兄姊妹。
有时候想去探望弟兄姊妹。
唔系考虑自己嘅安全。
不是考虑自己的安全。
担心弟兄姊妹嘅安全。
而是担心弟兄姊妹的安全。
如果我哋屋企有长者有小朋友。
特别如果家里有长者有小朋友的话。
牧师就更多嘅顾虑。
牧师就有更多的顾虑。
所以喺去关顾弟兄姊妹的过程里面出现很多的困难，
在关顾弟兄姊妹的过程里面我出现很多的困难，
于是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于是就鼓励弟兄姊妹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以圣言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
以圣言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
面对各种的风暴，
面对各种的风暴。
开始的时候呢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住粉岭啊。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牧师住在粉岭。
我来回差不多有两个钟头的交通。
来回尖沙咀教会呢都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的交通。
所以我就利用坐车的时间呢就写一些读后感。
我就利用坐车的时间呢写一下读后感。
我没想过一些在网上找到的道读的资料呢。
没想到在网上找到一些道读的资料。
或者都很个人性读经的分享，
或者是很个人性的一些读经的感想，
得到一些不同弟兄姊妹那个的回应和鼓励，
得到不同弟兄姊妹的回应和鼓励，
所以是由间歇去写，
结果呢就偶尔去写，
就变成日日去写，
变成每天都写，
由开头很短的，
从开始很短的，
现在就越写越长，
现在越写越长，
这个成为我自己每日的习惯，
这个成为我自己每天的习惯，
成为我自己一份研经的记录，
成为自己研经的一份记录。
我没办法去统计到弟兄姊妹一同在那个成圣追经这个过程里面，
我没有办法统计弟兄姊妹在一同读这个成圣追经的过程，
在圣言的潜移默化之下，
在圣言的潜移默化之下，
成长有多少，
成长了多少，
但从教会过一段时间我们面对那个逆境的抗逆能力，
但是从教会过去一段时间去面对这个逆境的抗逆能力呢，
我们是算是临危不乱的，
我们算是临危 对不乱，
我们面对各种的限制，
我们面对各种的限制，
我们没有聚会的期间，
没有实体聚会的期间，
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只是几个人就去维持整个崇拜的转播，
教会只有几位弟兄姊妹，每一个星期回来主持这个负责这个崇拜的过程。
在过程里面我看见恩典，
在过程里面呢我看到恩典。
其实社会的环境每日在变，
社会环境每天都在变，
上帝的应许从来没应许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
或者因为人的罪性这个社会只会变得越来越差，
或许人的罪性这个社会只会变得越来越差。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面呢，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面，
教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方向，
教会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方向，
对内是培育弟兄姊妹成为门徒，
对内是培养弟兄姊妹成为门徒，
对外我们宣扬基督，
对外我们宣扬基督，
服侍社群，
服侍社群。
所以今年的主题呢，我是延续去年的回归圣言，
所以今年的主题我是延续去年回归圣言，
我今年是向前迈进一步，
我今年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植根圣言，
植根圣言。
另一方面呢，如果大家留意呢，
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教会有两个新兴的群体呢是陆续出现，
将会有两个兴起的群体出现，
过去一段时间呢，教会是累积了有六七个家庭，
过去一段时间呢，教会是累积了六七个家庭，
在圣诞崇拜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了，
在圣诞崇拜里面可能你们都有看到了，
这些家庭家长加上小朋友呢有二十几人，
家长跟小朋友加起来超过二十多人，
对我们这种小型的教会来讲呢，
对我们这种小型的教会来讲呢，
给我们一份很珍贵的礼物，
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份很珍贵的礼物，
延续了我们教会那个发展，
延续我们教会的发展，
更重要拉低了我们那个年龄那个，
最重要是拉低我们年龄层。
另一方面呢，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呢，
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
真是讲国语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
真正讲国语的弟兄姊妹是越来越多，
不要忘记我们一间国语浸信会，
不要忘记我们是一家国语浸信会，
不要忘记我们的弟兄姊妹说向国语的群体传福音是我们的意象，
不要忘记我们说要向讲国语的朋友传福音是我们的意象，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点的希望可以培育的一班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希望能够培养的弟兄姊妹，
就好像过去有一些在下来香港读书的国内的弟兄姊妹，
就像过去有一群从国内来香港读书的，
他们读完书之后回到国内，
他们读完书之后回到国内，
可以继续去在教会里面侍奉，
继续在教会侍奉。
如果我们教会能够有幸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陪伴他们，
如果教会有这个幸运可以在这两三年陪伴他们成长，
为国内的教会祝福，
为国内的教会祝福，
这个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直至执笔为止呢，
直到主笔为止，
我一共写了602页的读后感，
我一共写了602页的读后感，
旧约写了357页，
旧约写了357页，
新约写了245页，
新约写了245页。
如果我坚持到今年年底写完66卷的读后感呢，
如果我能坚持写 把整本圣经66卷，
不计那些错白字，
不计算那些写错的字，
1000页是基本的了，
以1000页为基本，
我就视这个我自己年底的退休礼物，
我就把这个当成我年底退休的礼物。
我写读后感不是要证明什么，
我写读后感不是要证明什么东西，
也都不是要刷存在感，
也不是刷存在感，
我从来都不用大家给个 like 我的，
我从来不需要大家给一个赞我，
我年底还要买些金沙来哄大家继续的，
我年底还要买一些巧克力来
鼓励大家，我只是告诉自己，
我只是告诉我自己，
我终于可以从头到尾很认真读一次圣经，
我终于可以从头到尾很认真地读一次圣经，
并且是每一卷写下点点滴滴，
而且是每一卷都写一下点点滴滴，
当然有些是从网上的资料的辅助，
当然有一些是从网上找回来的，这些
跟圣言，
主根圣言，
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对圣言有一段这样的说话，
宗教改革 加尔文对圣言有一段这样的话，
他说唯有当基督徒深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的时候，
他说唯有当基督徒相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的时候，
圣经在信徒的心中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圣经在信徒心中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亲爱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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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相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吗？
你真正相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
如果你相信，你对圣经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你对圣经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圣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读物。
圣经不是一本可有可无的读物。
不是摆书架上面的装饰品。
也不是放在书架上的装饰品。
不是受赠送给你的礼物。
不是你圣经的时候教会送
给你。是来自天上上帝的启示。
它是来自天上上帝的启示。
关乎我怎样过个丰盛人生的一个的启示。
关乎我们怎样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的一个启示。
十几年前呢，
十多年前，
我由三藩市呢就花咗28个钟头连坐飞机连交通嘅时间。
我从美国旧金山花了超过28小时的坐飞机的时间，
同埋交通嘅时间。
和交通的时间，
我就去到国内甘肃一个偏远嘅家庭培训中心呢去讲一门课。
我就到达国内甘肃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家庭培训中心呢去教授一个课程。
叫约伯记。
叫约伯记。
嗰次系一个好奇怪嘅经历。
那一次是很奇怪的一个经历。
好似偷渡咁样。
像偷渡一样。
我一去到机场就原来我嘅电话已经俾人勾咗线。
我一到达飞机场呢，我发现我的电话就不能用了。
总之反正呢，我哋就喺嗰度呢有5日的时间是关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里面不出户的。
我在那里呢有5天的时间是被关在那个培训中心是不能出外的。
那里有大概30多位年轻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在那里培训。
大概有30多位年轻的家庭教会来参加这个培训。
他们生活在2年。
跟他们一起生活2年。
他们生活一起2年。
他们生活一起2年。
我住了5日已经顶不住了。
我住了5天就已经受不了了。
他们培训之后呢就回去家庭教会那里呢就生活。
他们培训结束就回去家庭教会生活。
他们每人每日呢是大概有10元人民币作为你的生活费。
他们每个人每天大概只有10块的人民币的生活费。
早餐2元。
早餐2块。
午餐同埋晚餐就各4元。
午餐晚餐就分别10块
钱。你想想呢3餐有几丰盛，大家要想象。
你想想看10块生活费有多丰盛，大家可以想象。
对牧师呢啲娇生惯养。
对牧师这种呢娇生惯养的。
天气又冻。
天气又冷啊。
食又食得唔理想。
吃又不好。
餐餐都系土豆炒辣椒。
每餐都是土豆炒辣椒，
大白菜加辣椒，
大白菜跟辣椒，
找到放大镜都找不到牛肉，
用放大镜都看不到有一块肉。
我想着去教约伯记啫，
我只是想去教约伯记而已。
我想我自己做约伯噶，
没想到自己变成约伯了。
朝头早6点钟我就起身祈祷唱诗歌喎，
每天早上6点起床。祈祷唱诗歌，
一唱唱一个钟头，
一唱就是一个小时啊。
读经又读一个钟头，
读经也是读一个小时。
夜晚又读经读一个钟头，
晚上也是读经读一个小时。
又唱诗唱一个钟头，
唱诗又唱一个小时。
我跪喺度15分钟，我都起唔到身，要
两。跪下祷告15分钟，我已经起不了。
有一个年轻人，一个18岁嘅年轻人问我，
有一天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问我，
话牧师啊，你一共背咗几多卷圣经啊？
他说牧师啊，你一共背了多少卷圣经啊？
留意用词是卷啊，
留意用词是卷，
不是节啊，
不是节。
咁佢话咧，我就已经背完咗咧4福音，同埋超过10几卷嘅保罗书信。
他自己说，他已经背完了4福音和超过10卷的保罗书信。
佢哋每人有一个好似一个护照咁袋喺个袋嗰度。
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有一本护照。放在口袋里。
背完那卷圣经，他就 tick 一 tick 咁样。
背完那卷圣经，他就打个勾。
哇，当时俾佢大一大，即系成个人都离晒心啦，系咪？
当时候被他这样说咧，我整个心脏都快要。
我就推说我话牧师年纪大，机器坏啦。
我就找借口，我说我年纪很大啦，记性不好啊。
啊，记性唔好啦，咁所以咧好难背经文。
啊，记性越来越差，很难背这么多东西啊。
后来有一次咧，有一个早上呢位年轻人用约伯记讲咗一篇30分钟嘅道。
后来这位年轻人呢，有一次就用30分钟来讲一篇有关约伯。记得到
完全有大将的风范，
完全有大将之风，
有深度对神的话语的认识，
有深度对神的话语的认识，
但他只有初中的程度，
可是他只有初中的学历。
于是我同他去比较，
我跟他比较，
我拥有三个神学的学位，
我拥有三个神学学位，
我自愧不如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圣经的熟悉，
我自愧不如一位18岁的年轻人对圣经的认识熟悉的程度。
我不是鼓励即背圣经就好啊，
我不是鼓励大家背圣经就等于
是他们对圣经那种的重视，
而是他们对圣经的那份
他们记在脑海里面，
他是记在脑海里面，
藏在心里面，
藏在心里面，
反复的思想，
反复思想，
神的话语他们冲口而出的，
神的话语他们冲口而出，
朗朗上口的，
朗朗上口的。
中国人出了名就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很出名，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喜欢食，
中国人喜欢吃，
对食的学问是非常之有研究，
对吃东西的学问是有非常深度的研究。
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样更重要更超越食物的东西呢？
世界上有一件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属于心灵的，
属于心灵的，
就像耶稣这样讲，
就像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信仰是讲求我们在灵里面那个真正的需要和满足，
信仰是讲求我们在灵里面的需要和满足。
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人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赐下这本启示的圣经，
上帝赐下这本启示的，
我们接受神的话语，
我们接受神的
话语，我们好像食物咁吃进去，
我们好像食物的吃进去，
然后吸收转化之后，
吸收转化之后，
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旧约有一位先知叫以西结，
旧约中有一位先知叫以西结，
他蒙召的经历很独特的，
他蒙召的经历是很突得，
他在异象里面一分神吩咐他呢要拿起书卷来吃，
神吩咐他，在异象中吩咐他要拿起书卷来。
在那里短短几节的经文记载的里面呢，
在短短三节的经文里面，
神吩咐以西结将这个书卷拿来吃呢，出现3次这么多。
神吩咐他把书卷来，命令他把书卷拿起来去，有3次之多。
你可以想象那个重要性，
你可以想象那个重要性。
当然我们说，人怎么可以拿起书卷来吃啊？
当然我们说人怎么样把书吞下去啊？
是将圣经拿来煲汤，
把整本圣经拿来煮汤，
买一斤瘦肉，
买一斤的瘦肉，
煲完3个钟头之后，
煮3个小时之后，
连水带渣吃晒去，
连水汤渣都一起吞下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神在这里给你一个属灵的意义和象征的行动，
神给他一个属灵的意义象征的行动，
用吃那个的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用词，
用吃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用词，
能够来将神的话语怎么去研读，
能够把神的话语怎么样去研读。
大约在主前597年，
大概在主前597年，
如果大家读完这个列王记下，你会对这些历史有一些认识了。
如果大家都看完列王记下，大家对历史都有一点的认识。
当时的犹太王约雅敬在位的时候，
那时候由大王约雅敬在位的时候，
犹太人被巴比伦攻陷，
犹太人被巴比伦攻陷，
被掳到去巴比伦，
被掳到巴比伦，
当时包括皇室的政要啦，
当时候包括王室的政要啦，
有些军兵和工匠，
军兵啊工匠，
和百姓差不多超过1万人，
大概加起来共10000人。
这个年轻的祭司以西结咧身在其中，
这个年轻的祭司以西结也在其中。
神就在异象嘅里边向我显现，
神就在他的异象里面显现，
呼召他要为以色列家去守望。
呼召他要 叫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
向被掳的百姓发出预言和警告的信息，
向被掳的以色列的百姓呢发出预言和警告的信息。
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候，
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候，
在异象里面要先将书卷吃下，
在异象中要叫他先把书卷吃下。
如果用翻刚才我哋话食东西嗰几个步骤去理解咧，
如果我们用刚才所讲的吃东西那个步骤来讲，
大概将神嘅话语领受，
大概就是把神的话语领受，
细细嘅咀嚼，
细细的咀嚼，
用信心去接受，
用信心的接受，
然后转化成为我哋生命嘅养分，
转化成为属灵的生命的养料。
点解神要以色列吃下这个书卷呢？
为什么神要叫以西结吃下书卷？
因为这样才有道可传嘛，
因为这样才有道可传，
才有来自神的话语可以去宣讲，
才有来自神的话语去宣讲。
我要坦白的承认，
我要坦白的承认，
我在香港做了十几年传道人，
我在香港当了十几年的传道人，
我都没有系统的研读圣经，
我都没有系统去研读圣经，
直到我移民去到美国，
直到我移民去美国，
在美国担任牧职，
在美国担任牧职，
每个星期都是我讲道，
每个星期都是我讲道。
你没可能，没可能临时临急决断经文就去预备一篇信息，
我没可能很急忙的去打开圣经找一段来讲，
所以我就培养了一个习惯，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培养一个习惯，
是系统性的去研读圣经，
是系统上的去研读，
每一年五十个礼拜，
每一年五十个礼拜，
差不多九成都是我讲到，
大概有九成八90%都是我讲到的，
所以呢那十年呢我是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讲到，
所以过去在那十年呢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是我讲到的。
为什么都是我们教会请牧师传道人，
这个也是我们教会要聘请牧者传道人，
他们一定要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呢，
他们一定要先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都要求传道人在宣讲里面有一定的水准呢？
我们为什么要要求这个牧者呢在讲到有一定的水准？
原因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重视，
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重视。
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都可以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面，
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世界，网络世界，
其实有时候我都真的很怕有些人是左抄右抄拼合一段的一篇的讲章，
我有时候也是很怕有些人呢从这里抄袭一下，从那里又抄袭一下，就把它合成变成一边的讲道，
或者有时候我在国内做一些培训工作呢，
有时候我在国内做一些培训的工作，
我一路都鼓励和提醒国内的同工，
我一直鼓励国内的同工
不要望文生义，
不要望文生义，
读一段圣经，
读一段的圣经，
讲了一篇道，
讲了一篇道，
但那篇道和那个经文完全没有关系的，
可是那篇道跟那段经文完全没有关系的。
圣公会的 Philip Brooks 主教呢对讲道有以下的定义，
英国圣公会 Philip Brooks 主教呢对讲道有以下的定义，
他说讲道是将神的话语透过传道者的生命和性格宣讲出来，
讲道是把神的话语透过传道者的生命和性格而宣讲出来的，
即换个讲宣讲神话语的人，
换句话说，宣讲神话语的人，
他自己的生命和性格，
他自己的生命和性格
是才能够承载神的道，
才能承载神的道。
我想这个定义适合每一个讲道的人，
这个定义是适合每一个讲道的人，
适合教主学的我的老师，
适合教主医学的老师，
适合带领查经的组长，
适合带领查经的组长，
甚至我们分享神话语的信徒，
甚至我们每一个分享神话语的信徒，
我们全讲神的话语，
我们全讲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不将书卷吃下，
如果我们不把书卷吃下，
我们自己不能够吸收，
我们自己没办法吸收，
怎么能够讲得出神的话语呢？
怎么能讲出神的话语呢？
如果我们不看重这个圣言，
如果我们不看重神的圣言，
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过基督徒的生活，
教会就充满好多营养不良的基督徒，
教会就会充满很多营养不良的基督徒，
自以为是的基督徒，
自以为是的基督徒，
看重人的关系过于同上帝关系的基督徒，
看重人的关系过于与神的关系的基督徒。
请问这样的教会怎么会吸引到人来到教会认识上帝呢？
请问这样的教会怎能吸引到人来认识上帝呢？
怎可以荣耀基督呢？
怎能荣耀基督呢？
怎可以吸引未信的人来到教会？
怎样吸引还没相信主的人来教会呢？
因为人从我们的身上看不到基督，
因为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到基督。
所以以西结书三章第三节那里这样说，
所以以西结三章第三节这样，
他说你要吃我所赐给你这个书卷，
你要吃我所赐给你这书卷，
充满你的肚腹，
充满你的肚腹，
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甚觉得奇蜜如奇甜如蜜，
我就去了，口中觉得奇甜如蜜。
点解以西结喺食咗酥卷之后有一种甘甜嘅感受呢？
为什么以西结吃了这个酥卷之后有一种甘甜的感受？
表达紧一种嘅满足。
其实就是表达一种的满足。
神嘅话语对生命嗰种嘅满足。
神的话语对生命的满足。
我曾经多次介绍毕德生牧师嘅作品。
我曾经很多次的介绍毕德森牧师的作品，
有一本书其实在图书馆有的。
有他写了一本书，其实我们教会图书馆也有的。
圣经好好吃，
叫圣经好好吃。
他以下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
以下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
他说翻开圣经，
他说翻开圣经，
我们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们就进入另一个世界。
比起我们眼前的世界呢？
比起我们眼前的世界，
是一个更大的世界，
是一个更大的世界。
我们可以体现超越时空上帝的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超越时空上帝的行动。
这个是一个更深的世界，
这是一个更深的世界。
因为圣经记载的事情，
因为圣经记载的事情
发生都发生是比灵魂更深远的地方，
都发生在比灵魂更深邃的地方，
它有一个更生动的世界，
有一个更生动的世界。
因为遇见上帝的人，
因为遇见上帝的人，
他们无不热情澎湃，
没有不热情澎湃。
这个是一个更危险的世界，
这个是更危险世界。
因为曾经有法老的追兵，
因为曾有法老的追兵，
以及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
以及非利士人巨人哥利亚。
但这个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个更安全的。
我们找到亘古的磐石，
我们找到是亘古的磐石，
永恒那个的宝座，
永恒的宝藏。
正因为这样，
正因如此，
读经的生活总是息息相关的，
读经的生活总是息息相关。
每一回我们从圣经的世界出来，
每一回我们从圣经的世界出来，
我们的眼界都会变得更广阔，
我们的眼界都会变得更广阔，
灵性变得更深刻，
灵性变得更深刻，
生命变得更热情，
生命变得更热情，
勇气变得更十足，
勇气变得更十足，
行动变得更踏实，
行动变得更踏实。
种种的一切，
种种的一切，
将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
将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
改变我们个人待人处世，
改变我们待人处事。
不管婚姻也好，
不管是婚姻也好，
人际也好，
人际也好，
工作也好，
工作也好，
都会大大的不同，
都会大大的不同。
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的世界，
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的世界。
从中我们会翱翔，
从中我们会翱翔，
我们会盘旋，
我们会盘旋，
我们会闯入生命的幽谷，
我们会闯入生命的幽谷，
亦都会攀上灵性的高峰，
我们也会攀上灵性的高峰。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会带着一个强壮的翅膀，
我们将会带着一对强壮的翅膀，
从圣经的世界转身，
从圣经的世界转身，
在属于我们的世界里面，
在属于我们的世界里面，
翱翔这个的继续的飞翔，
继续飞翔。
当然毕德森牧师用了一个很精美的文字去表达，
当然毕德森牧师用很精美的文字去表达，
他其实说我们入了圣经的世界的里面，
他说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开拓我们的视野，
你是带着一个新的价值观，
你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重新进入我们自己的世界，
重新进入我们自己的世界，
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圣经随手可得，
今天圣经随手可得。
手机可以下载的经文超过几十个版本。
你的手机呢可以下载了几十个不同的圣经的版本。
没有人因为买不起圣经而不可以读圣经。
没有人因为买不起圣经而不能读圣经。
但是遗憾的事。
可是很遗憾的。
在各项的调查的里面。
在各项的调查里面。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日常生活
最容易被基督徒忽视的其中一件事。
最容易被基督徒忽略的一件事情。
读圣经是名列前茅。
读圣经这件事是名列前茅。
我不是说我们手上没有圣经。
不是说我们手上没有圣经。
而是我们不读圣经。
而是我们不读圣经。
我们的态度表示了我们根本不相信圣经。
我们的态度表示我们根本不相信圣经。
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和神的话语。
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和话语。
有时候如果你想想你每个星期只是单靠牧师或传道人一篇的讲道。
有时候你想想看每个星期你只是单靠传道人一篇的讲道。
你极其量是只是吃我吃完的圣经。
你大不了只是吃完牧师吃完的圣经。
你试试晏昼我跟你吃饭啦。
你试试看中午我跟你去一起吃饭。
我叫了碗牛肉面。
我叫了点了一碗牛肉面。
我就在口那里嚼嚼嚼嚼。
我在口在一边吃。
就吐翻出嚟，
然后吐出来，
就喂你食，你食唔食啊？
然后我把吐出来的东西，
你咁核突，咁唔卫生嘅。
牧师，你真很恐怖啊！这么讲，
有时候听到都系一个类似咁嘅经历。
有时候听到也是，好像这一种的经历。
呢个系我个人喺神嘅话语嘅领受。
这是我个人在神话语里面的领受。
如果你自己唔读圣经，
如果你自己不读圣经，
你永远都系食紧一啲二手嘅食物。
你永远都是吃一些二手的食物。
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四节有一段的经文好像跟今天的主题无关的。
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四节有一段经文好像与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
那里提到狮子和少壮的狮子互食咆哮。
他提到狮子和少壮狮子互食咆哮。
咆哮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呢，
咆哮这个希伯来文的字
是在其他圣经的翻译做默想。
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呢翻译成为默想。
咁你话仲难解啦，咁就
就更难解释了。
你见过只狮子对住啲食物喺度。狮子对住啲食物。
你有见过狮子对住食物
喺度默想嘅咧？
在默想吗？
默想啊，呢嚿嘢好唔好食啊？
默想这一块东西好吃吗？
佢话旧约嘅学者指出呢个嘅哈卡呢个字咧，其实冇办法用默想呢个意会表达出嚟。
旧约的学者咧指出哈卡这个字咧，其实没有办法用默想这个字来表达。
佢话好似其实系狮子咧，系见到一啲令人垂涎嘅食物。
他说狮子就是看起来好像看到一些食物是令人垂涎上去，
风味十足的食物，
风味十足的美食，
他就充满期待，
他就充满期待，
从喉咙里面发出喜悦的声音，
从喉咙发出喜悦的声音，
去接受这个令人激荡人心的食物，
去接受这个激动人心的一个食物。
我不知道大家试过去真的品尝一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品尝一些非常好吃的。
哇，真的即发出一种赞叹那种。
是发出一种赞叹的那个感觉。
我咁大仔试过一次。
我有生以来试过一次。
有一次就同师母同埋我仔就去日本大阪旅行。
有一次我跟师母儿子要去日本大阪。
有一天就忽发奇想啊！
有一天突然间心血来潮。
咁啊，从大阪坐两个钟头嘅长途火车就去到神户。
就从大阪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去神户。
咁又为咗去试下嗰啲神户牛柳。
为了想吃神户的牛柳。
嗰次其实一个唔太愉快嘅经验。
其实那一次是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
因为我仔咧就唔想去神户。
因为我儿子不想去神户。
结果就喺火车同佢嗌交。
结果在火车上跟他吵架。
几经辛苦去到神户，喺用网上揾到一间好出名嘅食牛柳嘅地方。
很艰苦咧，在网上找到一家很出名那个牛柳的餐厅。
因为冇 make appointment 咧，就去唔接待，唔接受 walk in。
因为我们没有事先预约，所以我们进去就不能 直接进去。
啊，周围去揾，终于揾到一间啦。
啊，我们到处去找啊，终于找到一家。
等咗差唔多两个钟头先有位。
可是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有位置。
每人接近$100一客嘅牛柳。
每人大概差不多$100的一颗牛柳。
啊，好彩系我仔出的。
啊，幸好是我儿子付钱的。
当时咧就睇住个厨师好出神入化咁去整嗰个牛肉。
当时我都看那个厨师出神入化的煮那个牛排。
煮好嘅时候，每人分咗8粒好似骰仔咁大嘅牛柳。
煮完之后呢，每人分了8粒很小的小块的那个牛柳。
但系嗰个牛柳入口嗰刻，
可是那个把这个牛柳放进口里面，
你就真系从心底里面发出嗰种哇，即系一声，
就那当放在口里面，就从心里发出一种赞叹的感觉。
你等一谂，哎呀，你嘥咗呢两个钟头，或者等呢两个钟头系值得嘅。
你就觉得我花了超过两个小时等候是值得的。
我谂客卡呢个字咧，大概就咁嘅意思。
我想客卡这个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系充满期待。
你是充满期待。
你终于品尝到一道美食嘅时候。
你终于品尝到一。到尾鱼的时候，
你从心底里面发出嗰种赞叹。
你从心底上发出一种的赞叹。
你读圣经试过咁嘅经历未？
你读圣经试过这种经历了没有？
有人话俾我听啦，哎呀，我读圣经我唔使食安眠药噶。
我有人告诉我啊，读圣经不用吃那个安眠药。
我读两行我就瞓着咗。
读两行就睡着了。
似乎你唔系讲紧种客卡呢种咁嘅经历。
师傅不是讲客卡这种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希望今年你领受神嘅话语嘅时候。
希望你今年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系一种好似真系从心底里面发出嗰份赞叹嘅声音。
你是从心底发出赞叹的那种声音。
是我期待大家又回归圣言，
这个也是我的期待，大家回归圣言，
更进一步是植根圣言，
更进一步的是植根圣言，
让我们摒弃那些属灵的垃圾食物，
让我们放弃一些属灵垃圾的食物，
不要沉醉一些无益的精神粮食的当中，
不要沉醉在那些没有益处的食物当中，
将我们的注意力和焦点重新集中在上帝的话语里，
把我们注意力焦点重新放在神的话语。
为了不想我们的植根圣言流于口号，
我不想为了我们不想植根圣言流于口号而已。
培训部经过商讨呢，
培训部经过商量之后，
今年我们会落实一个培育系统。
今年我们会落实一个培养的系统。
等一阵呢，就吴伟强传道呢就会同我们介绍这个。
等一下吴伟强传道就会为我们介绍了。
另一方面呢，我都想在这里发出一个呼吁。
另外一方面，我在这里想发出一个呼吁。
我们每个星期儿童事工。
我们每个星期儿童事工。
是有几位的业界讲是姊妹啊。
有几位姊妹。
他们呢是无私的负伤。
他们有无私的负伤。
他甚至无长时间呢是牺牲了我们崇拜的时
候。他们长时间牺牲他们崇拜的机会。
如果多些人协助帮手。
如果多一点的弟兄姊妹能够协助。
帮手。
当然
他们可以至少一个月有一次或者两次出来崇拜，
他们至少起码一个月有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可以出来崇拜。
这班小朋友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这一群小朋友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所以希望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负担，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负担，
可以同我私下查询，
可以跟牧师私下来讨论。
我今天早上如果我讲了很多的事你不记得了，
如果今天早上我讲很多东西你都忘了，
你记住一句说话，
你记住一句话，
今年将神的话语，
今年把神的话语
当做一道美食，
当成一道美食，
好好的享受，
好好的享受，
直至你从心底里面，
直到你从心里
发出赞叹，
发出赞叹，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同大家一起的鼓励，
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的鼓励。